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林家东牧师的讲道信息，请你预备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行道，而做主耶稣的忠心仆人。
在座稍微有年纪的朋友弟兄姊妹，请问世界上你碰过的好人是在教会里面呢，还是在教会外面？很好很好的人，看起来样样都好，道貌岸然，道德标准很高，一切都好。请问这样子的人在教会比较多呢，还是在教会外面比较多？如果你比较有经验的话，有人生经验的话，不是在教会里面，是在教会外面。如果一个人能够按照《论语》里面的教导，按照中国人传统里面对理学的教导，把他活出来的话，他就是一个好人。我们听过、看过，有很多很值得人钦佩的，甚至他愿意为别人牺牲。但是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的时候，到底我们讲的教会里面的人是什么人呢？哎，弟兄姊妹，是不同的人。所以我们今天会来看圣灵之果，圣灵的果子。所以今天的信息叫圣灵之果，是因为圣灵里面很清楚的，圣经说这个果子是单数的，只有一个果子。所以我们来看的时候，一起来了解，来思考。但是在思考之前呢，我们回顾一下，回想一下整个加拉太书里面讲的重点。到了第五章的时候，我们说前面他就讲到人已经不在律法的限制底下，因着神派耶稣来到世界上，因着圣灵来到世界上，人透过相信耶稣得救蒙恩重生以后呢，圣灵在他的生命当中成为他的引导。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说人有很多的自由，原来我们已经不受律法的捆绑了。所以上个礼拜也给大家提到说，有些时候在教会里面看到很多脱离捆绑的自由的基督徒，结果呢，他所做的、所行的、所想的，比世界上的人还更低级。但是今天我们来看的时候，上帝给我们个很大的应许，在圣灵里头我们得到一切的好处。我们这天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像奥古斯丁这位伟大的神学家，他常常这样的祷告：上帝啊，求你救我脱离那个恶人，就是我自己。那个恶人是谁呢？就是我自己。我们上个礼拜就看了，原来在中文圣经翻译成情欲这个字，很多时候就是我的肉体，我们的身体推我们去犯罪。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 Batman The Dark Knight， 蝙蝠侠黑暗骑士。哦，这部电影里面很精彩，赚了很多的钱。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我内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震撼。哎呀，他们把这个电影描述的当中，他肯定他要带出一个意象、一个意识、一个了解。这个了解就是说，我们的人心里头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但是很多时候，当重要决定来到的时候，我们选择不好的。这位 Dark Knight 就是这个小丑。其中一幕是讲到小丑已经把整个纽约市掌握在他的手中，并且在好多的地方放下炸药，让整个这个市里面的人逃不掉。结果他就放了两艘船的人坐在船上， 逃离纽约，好像奔向自由。但是他就透过特别的这个播音器就通告说，其实在这两艘船上面放满了炸药。一艘船是犯人和那个管监狱的人坐在上面，另外一艘船是平民，有小孩，有老人，有这个一所有的人在里头都坐满了人。以后这个小丑做了一个游戏，他说在半夜十二点钟，我要把这两艘船引爆。除非什么呢？除非这两艘船上面的人做一个决定，他已经把一个引爆器，把另外一艘船的引爆器放在每一艘船上面。所以说，在这个囚犯的船上面有一个引爆器，他如果一按下去的时候，就是另外一艘船消失掉。那这么一消失掉的时候，这囚犯的船就按照小丑所说的，就放他们一马。大家想，在船上的人要做什么决定？哦，平民上面这一艘船，这一些人都是犯人，他们已经做了选择，他们要选择不好的，他们是杀人犯，他是抢，是盗，是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让他们死吧。来，我们再投票。这个投票的结果是要按那个引爆器，让对方就死掉。然后在囚犯上面，这些人更不用说，他们赶快把这个按下去，让对方的人死掉。因为如果对方不死，就是我们死。如果把你放在那个情况底下，你做什么决定呢？这部电影里面所讲的就是这个小丑要利用这个控制人心，而且用这个来证实人的心里面就是黑暗的，像他一样黑暗，黑暗到一个地步不能够做好的选择。当然这个电影啊，很奇妙的，其中一个个子长得最大的犯人，黑人，很凶的，每个人都怕他的，他就站起来，他说，我知道你们这些当官的不敢按下去，我们呢杀人放火，这个都是很自然的事情，拿过来。就在这种等待当中，时间快要到十二点了啊，怎么办呢？结果那个管监狱的人他真的不敢按下去，他就把这个引爆器交给这个犯人，这个犯人一拿下来就跑丢到窗外去，结果这艘船的人就失掉了控制对方的自由了。另外一艘船的人，那个高声说要按的那个人，他也上来说，好，让我来按。结果他拿过来，当他快要按的时候，他就是放不下手，他知道对方上面好多人就马上要死掉，到最后的时候他也放弃了。他们这两个一放弃，到了十二点钟，哎，那个小丑他要引爆的时候，当然在这个时候他呆了一下，怎么这些人还有这么一些好在里面，在这一呆底下呢，就被蝙蝠侠把他抓住了。那这个故事当然很剧情，这个很紧张，我讲的只是不太紧张，不过呢他把那个故事的重点讲出来，说那个管家，黑暗幽暗的这位管家者，他知道人的心里面有黑暗，他就要去勾引人里面的心的黑暗，把他勾引出来，来证实他是成功的。电影里面说的是人的好处，但是当我们来看的时候，其实在这个整个黑暗跟光明争斗底下，是神的灵一直在人的心里面来做这个争夺。上帝拯救你的时候，他已经把整个你这个国家都占领过去了，但当这个国家被占领过去之后，我们身上在某一些地方还是有一些小山寨，小山寨上面呢有这一些小寨主，这些强盗土匪，他在那边掌权，他在那边打游击仗， 所以这个打游击仗一打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很多时候我们在身体疲累，或者在某一个情况底下就是不能够做好。其实我问大家，你有没有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温柔、良善、信实、等等的，你有吗？你说有啊，在某些时候。你对太太温柔吗？大部分的时候。你对先生信实吗？大部分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说都是好，都很好，但是就在那个不该不好的时候不好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身体在掌控。刚刚我们说外面有很多的好人，圣经要选召的不是好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上帝要召的是罪人，但是呢要让他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什么呢？新造的人，就是完全不同的生命。这个完全不同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属灵的领域，属灵的范围，就是在圣灵的掌控底下，我们要靠着他行事为人。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在第十六章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第十八章第十八节，第五章第十八节说，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二十五节，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如果你把这四次的这个重点把它写下来，就是说我们当顺着圣灵而行，我们当被圣灵引导，我们靠圣灵得生，我们靠圣灵行事。保罗就在加拉太书里面就证实了，向加拉太人证实说，你们已经在基督里面，在圣灵当中得了新的生命，不要再回到过去的那个方式守律法，但是也不要放纵自由，而是要让圣灵在你们心中来做你们的引导。意思说，我们在世界上靠着主的恩典有所有的自由，这个自由是在什么地方呢？在我不自由的把我的主权放在圣灵的底下，让圣灵在教导我，在引导我走当行的路。当靠着圣灵而行，这个原来的文字就是我们常常在看保罗书信的时候看到的，这个行，这行走的行，走路，靠着圣灵来走每一天的道路。不是单单信主的时候，不是单单出信的时候，不是在出信造就班的时候，是到每时每刻，你跟随主了50年，你还是一步一步的非常谨慎的走在他的引导底下。最后一个看到的那个说，你们当靠圣灵行事，这个行事虽然翻译成行事，但是他用的另外一个不同的字，这不同的字是什么？你是要走在圣灵引导的步伐上面。意思说，圣灵向前你就向前，圣灵向左你就向左，圣灵向右你就向右。意思说，在我的生命当中，衡量我的道德，我的行事为人的标准，不是在我过去的修养，不是在我过去家里面的教导，而是神的灵不断的来提醒说，你到底，我到底有没有跟随神的灵来行事为人。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要回到主的恩典面前，因为在加拉太书里面就宣告说，是的，我们可以靠着圣灵过得胜的生命。容易吗？讲起来不难，但是很难。又难又不难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又难又不难的原因就是这个决定在乎我。当决定在乎我的手上的时候，我很多时候就会体贴我的肉体， 所以保罗说，我们身体固然愿意，但是心灵却软弱了。我们在内心当中就没有办法去把这个要做的做好，但是靠着主的恩典，他能够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美好的见证，很多人在众人面前摆上美好的见证，就是他一生当中在他的教养里头，在他的学习里面，不断的来朝着神的方向，朝着神的方向，到了一个地步，他就完全靠着主的恩典来走。我给大家介绍一位宣教士，叫 Patton， 巴顿宣教士。他被派到南太平洋去，他去到的地方是赤人部落，他去到的地方是好多的宣教士在那边，有一些一上岸那一天就成为了当地居民的晚餐，就是一上岸就没了，两个人就抓上了岸， 他的同事好多就这样子死去的。但这个宣教士他靠着主的恩典，神给他呼召，他就去了。当他要走的时候，有一个老人家就劝他说，哎，年轻人啊，我劝你啊，你看到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去了那边，已经去了几个就死了几个，你不要去吧，大好青年，你在这边好好的服侍神就好了。哇，这个帕顿这个年轻人真的是有负担，但是又有点脾气啊。他就对这个长者说，他说，老先生，我告诉您，我去那边是神要我去的，如果我被吃人部落吃了，我也是被吃人部落吃了，但是我告诉你，你如果不去，你留在这边也会死的，你知道吗？你的身体是要被那些虫居虫来把它吃掉的，你也是被吃掉，我也被吃掉，我选择上帝的旨意，去那边情愿被人吃掉，我要到那边去，为什么呢？上帝要他去，要他放下他的生命。他这种放下生命的见证，差不多你可以在好多爱主的宣教士身上你看到。我上次跟大家讲了，当宣教士要申请加入 China Inland Mission 中华内地会的时候，他们要签一个特别的放弃的这个全病的这个条件哈，是什么呢？就算是我在中国上吊我的性命，我也在所不惜，如果他可以签的时候才能够出发，不签的话请你留在本国。结果宣教士一个个的来到中国，去到非洲，宣教士一个个的被杀害，但是并没有阻拦下一波的人来到我们的当中，来到在黑暗里面的人当中，一直在那边的人也能够经历了圣灵的生命，重生的生命。就是这一群人他选择放下，那这个选择放下从什么地方来呢？我们今天就是来开始来看圣灵之国爱。请问这个世界上对爱有什么定义？当我还很年轻的时候，还不懂事的时候，看了一部电影叫《爱情故事》，你们看过吗？没有看过哈，没有看过都是年轻人，看过都是年纪比较大的。1970年代这部电影出来，轰动了当时所有的这个欧美世界。哇，到最后的时候，那个女主角死了，那个男主角很年轻，哇，就一直掉眼泪，哇，从头到尾都是掉眼泪的。里面对爱下一个定义好像很好，他说 Love means never to say you are sorry， 爱就是表示说你从来不要说对不起。哎呀，这个 我就把它写下，这个爱就是从来不是不要对啊，对不起，那就糟糕了。这是爱的定义啊。那今天我们对爱的看法是什么呢？ 哦，大家喜欢看琼瑶小说哈、啊。哦，在那一个很特别的一天，这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她上了这个 bus， 她一坐下来的时候，一踩到一个男孩子的脚，哎，从此他们就认识了。一看的时候，哇，互相掉入情网。好，坠入情网之后啊，这个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他见不到对方的自魂自落魄，哇，整个人都不像人了啊。这是爱吗？甚至有人用这个男女之间的那个肉体的关系来用爱来表达，他说这个爱到了极点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来看怎么能够明白爱是什么呢？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上帝给爱的定义。上帝给爱的定义很清楚，圣经里面就宣告说，我们的神是一位慈爱的上帝。这位慈爱的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呢？如果大家来思想的时候，你就想到说啊，我们这位爱的上帝，你第一个就想到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哦，这个爱是什么呢？神就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就从旧约开始就宣告了上帝的特性，上帝的属性，他的属性就是可以用爱来包含。在诗篇第103篇，如果大家有圣经来打开来看，第8-12节，圣经诗篇103篇8-12节，好，找到了，一起来念好吧。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这边对爱的一个宣告是对神的认识。原来在出埃及记里面，当摩西带领百姓，当百姓来反叛神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宣告，然后百姓回到神的面前认罪，在得神的恩典。这个宣告是说什么呢？这位神他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的一位神。这个丰盛的慈爱不是掉入情网的那个慈爱，这个丰盛的慈爱不是单单我里面我感觉非常舒服，好像看到我这个心爱的人一样，不是那一种。这种慈爱是那个不改变的爱，这个慈爱是在任何的环境当中还是一样的爱，甚至在审判当中他的慈爱没有离开。当上帝审判以色列人的时候，不是一次，是多次的，但是你就看到说，多次的审判当中背后就是神更大的爱，更大的爱，更大爱，要把他们从罪里面救回来。那以色列人他们的生命代表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旧约圣经、新约圣经，这些人真是顽固啊。从埃及的人看了那么多的神迹，看了十灾，在旷野里面又领受那么多恩典，又有玛拿吃，又有鹌鹑吃，又有这个吃，又有那个啊！上帝在没有水的时候叫摩西一吩咐，水就出来了。我看了那么多的神迹之后，还在一天到晚在埋怨，一直在离开神。并且当他们进入到迦南美地的时候，神说当地的居民所做的一切这个可憎恶的事，我不喜悦的事，你们不要跟他们有关系。但是呢，不但有关系，还娶了他们的女孩子，不但娶了他们的女孩子，也把这些女孩子的神明带到他们的生活里头，所以拜偶像的事没有停止，一直到 一直到他们回到神的话语来看的时候，原来神已经在他的话语里面警告他们，如果你们违背我，我跟你们已经立了约，我要向你们施慈爱施怜悯，如果你们不愿意跟从我而去敬拜假的偶像拜假的神明的话，我要审判你，并且呢要让另外一个国家的人把你们掳走。以色列人自从他们进到迦南之后，你就看到不断的拜巴利，拜当地的神明。圣经告诉我们说，从但到八十八，从整个以色列的境内当中，他们建立了这个敬拜偶像的这个祭坛。什么时候停止拜偶像呢？被掳到巴比伦以后，他们回来之后，从此拒绝偶像。所以上帝一次一次的审判临到，一次一次审判，到最后的时候他们知道，哦，要回来了。那是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圣灵并没有住在他们的当中。当神拯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在新约的时代当中领受了一个很特别的恩典，就是神救赎我们的时候，神的灵就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引导我们走每一天的日子。今天要问我自己，要问大家，我们每一天有经历圣灵在带领你吗？我每一天的祷告里面有没有对神说，神啊，求你带领我今天要走的路，我今天要去谈判的生意，我今天要去看的那个客人，我今天要做的这个项目，求神的灵引导我，求神的灵跟我的同伙，我的同伴，我的 partners， 我的 team members， 我知道怎么跟他们相处，给我智慧怎么跟我的老板相处，跟公司里面的老板，跟家里的老板都需要圣灵的带领。为什么呢？因为圣灵才是真正的大老板。向圣灵请示，神啊，我应该怎么做，帮助我。我们来到圣经里面就看到非常的清楚，这位神是一位爱我们的上帝。罗马书里面说，唯有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的儿子基督为我们死，上帝的爱从此就向我们显明了。唯有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上帝要把他的爱向人显明的时候，他派他的儿子来到世界上，不但是成为人，而且是摆上他的性命。所以如果你看整个旧约新约里面对这个爱这个定义，到最后的时候，你必须说这个爱当中不是一种情感的丰盛的那种流溢出来那种澎湃的感觉，这是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当中是到了一个地步，甚至把自己放下来。圣经里面有一个字叫舍己。所以主耶稣要被卖的那一个晚上，他要离开他的门徒，他有很多的教导，其中一句话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耶稣对他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什么命令呢？你们要彼此相爱。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 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